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和我在一起的还是我们小谢、徐悦，我们的三人之行。那我们用了两次的节目把这个美国政坛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弹劾川普背后的一些前因后果呢给听众朋友解释了一下。那不晓得二位大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小谢，
我经常有一个这样的设想，
嗯，
就如果你想象奥巴马总统，
对，
在希拉里和川普选举的时候，大家一直想要川普的那个 tax record， 到现在也没有拿出来 tax record， 对吧？
是啊。
如果这个时候奥巴马总统，如果说他这个 record 在德国，
嗯，
他打给这个德国的这个默克尔啊，就跟他说，哎，我那个北约应该美国给北约的钱他不给。那大家一直讲，哎，这个川普的税好像在你们这儿是吧？啊，
那当然一样。
你觉得共和党会不会弹劾奥巴马？
不见得会。共和党的人心眼儿没这么多。
包括希拉里做这个国务卿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服务器去发公文，然后呢，人家调他的东西，他又把它都删了。这个共和党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们不是很会搞这种东西。那反过来看呢？
你看奥巴马推行健保，你就知道了。根本就是强行通过，他完全不管你，他老早就设计好。现在这个 Pelosi 就没有他这么聪明，他本来就是不敢做，因为他知道胜算不好。因为每次弹劾，像那个时候他们共和党弹劾克林顿，弹劾失败，共和党反而大败。可是民主党做事，他们心机很深很深的。
Pelosi 之所以强最后开始弹劾的原因，有人推测他是受到他这个党内极左派那四个新的女众议员的这个裹挟而被迫这样做。
我觉得他是估计错误，他认为人家所说的那个证据呢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是绝对可以定罪川普的，结果没有实现。那你像刚才这个假设的例子一样的嘛，除非你能够找到100%直接的证据奥巴马这样去威胁你，弹劾他弹劾不成的，因为到最后都是怎么回事，
你仍然要以美国的宪法为准。而这个美国的宪法讲到弹劾总统啊，他就这么一句话，什么样的行为需要被弹劾？ Treason, briberyor other high crime or misdemeanor， 叛国、贿赂或者其他这个严重的犯罪违法行为。所以你要弹劾一个总统啊，你最好要在这四个词上能够打赢官司，不然你就是出自己洋相。你也不要以为这些字词因为很含糊，所以你可以随用，所以你可以随便往里面填东西，刚好相反。在法律上来讲呢，你要证明他有这几个罪状，正因为他模糊你才难，因为你非得提出确凿的证据说为什么他这个样子叫做贿赂或者是严重的罪行或者过失。因此这场政治闹剧的重点呢，
现在我们不是说这个人坏不坏，这人肯定是有问题，他是不是有这个动机你问我了，哪用说嘛，只是说你可不可以拿这个东西来浪费老百姓的时间，浪费公帑，然后就是要弹劾他，然后其实根本就是也不合宪法也做不成，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的动机来弹劾他。
所谓这个福音派白人性恋基督徒在这里头的所谓白人至上主义者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每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只要他的言论一跳出来一定会遭到绝大部分人的一致的唾弃啊！反观之，在民主党那边，你去看那些宣扬极左思潮的人，很少受到这个民主党的大部分人的唾弃，对不对？
对对。
比如说，他们为了政治正确，不敢提伊斯兰恐怖主义，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要美化一下。 对不对？要把这个illegal immigrant
也不能这样讲，
移民者叫做 undocumented worker， 对不对？
对，
在这个
身份证掉了的
等在整个地方就混乱视听，混淆视听。那一般民众大家不会去仔细的看新闻，他不会去两边的观点都仔细的听，
对，
他也没时间听，他也不关心，所以慢慢的你就听着他这个就给忽悠过去了。就是你要是发表什么言论跟他们的这个观点不一致，你嘛要么你就是 racist， 就是种族主义，你或者你 xenophobic， 或者是恐穆斯林，恐这个恐那个，就给你贴一大堆标签，
对，
就基本上
很诡计，
坏人根本不在这个真实的观点上有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所以就是用的那种这种卑劣的打击政治对手的这种手段，直接把你划归成这种邪恶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强行的把这个言论给他闭塞下。
我还以为你都讲完了，你还有的讲。还
呼吁所有的华人朋友不要听这个民主党这帮人成天在这个电台上撒谎，或者在电视里撒谎。你要是要选你的票之前，你最好你 CNN 也听一听 ，Fox 也听一听，你仔细的听，
世外桃源听一听。
华人听众们，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要再被蒙骗了。
那个小谢啊，将来小亚伯要找这个家庭教师的话，我看你还是找朱爷爷，不要找徐伯伯了。
就是徐尔这个，因为政治上也是受到迫害，然后教会好多人就听他一番高论以后就走了。
我本来是想要叫你徐右派，但是我看了现在干脆把你改名改到楚左派，好不好？写起来也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一个主题是这样。
说到第三个节目终于进入主题。好，
对我自己来讲比较开我眼界的就是我听了那一天他们在解释这个宪法的时候呢，就让我有点开了眼界。我一直觉得选总统呢，还有这个总统是不是被弹劾呢，是在乎他的行为啊，他这个行为有一些的可以被诟病的地方，或者犯了国法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查查这个宪法。最后呢，他们站出来解释了这个宪法。如果单听那几个大学教授解释呢，那我觉得就可以了。可是我发现，那个收音机，因为我听的是这种 NPR， 是不是听的这种 Fox News 啊？可能这个徐悦比较喜欢听 Fox News 是吧？我听的是 NPR， 这 NPR 里面这些播音员呢通通都是左派的，自由派的。
NPR 是左派。
对，然后很好玩的就是说，当这些大学教授讲完了，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说为什么尽管川普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我也不喜欢，我也没投他的票，可是我还需要说不能这样弹劾他。他这个讲完了之后休息五分钟，那几个播音员呢上来了，好像刚才这些老先生这些专家完全没讲话一样，他们搞他们的。等一下又上来一个教授又讲了半个小时，再一休息还是一样。我相信不但这些播音员这样，这个老百姓也是这样。我就在想这东西很像教会，你不觉得吗？
对，保罗话已经讲完了，可是该怎么地还怎么地，对不对？
对，
就像今天这个最近刚出来的事情，这个寻道会，
什么事
？Methodist 终于要把同性恋是不是这个可以做神职人员，是不是啊？拿出来讨论，
啊、
最后要教会要分裂了，是吧？
寻道会，我跟你讲，这个台湾翻成卫理公会。
哦，卫理公会 Methodist，
你终于把这个话全讲，听你们讲，是不是什么叫同婚？哎呦，我昏了半天，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原来是同性恋婚姻，哎，我说你们这些从祖国来的弟兄姐妹，就是喜欢把什么字都简化，基督徒变基督徒，同性恋婚姻
叫同婚吗？
台湾那时候叫同志，我其他我不知道怎么用，但是我们很少把这个，现在也许了，我们以前几乎很少把这个字简化起来的。哎，好了，请继续说，那巡理会怎么样？
这个应该小谢比较清楚，他最近 在好像一年前就着同性恋者是不是可以做神职人员这个问题，反正一年前就全国开过一次，全世界开过一次会，问题拿出来讨论，说是圣经写的明明白的东西，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吗？
有。
但是在美国绝大部分的人，美国境内大部分的这个他的这个同志们，就不是同志们，境内的这个卫理公会的会员们，认为圣经是说可以的。OK， 结果是境外非洲啊、亚洲啊、什么拉丁美洲啊这些会员觉得不是这样，那么境外的占了多数，结果没有通过。今年终于再来一次了，今年是怎么回事？让小谢来给大家讲。
你都不称他们一句为弟兄姐妹们吗？
好，弟兄姐妹们。小谢给我们补充补充，你的亲身经历怎么样？你自从离开摩门教进了这个寻道会之后，你遇见什么事情？
不要乱讲。基本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我跟这个卫理宗的一个年轻牧师聊过几次啊，关于这个问题。
他是同婚吗？
他不是，他是和他太太生不出孩子，然后领养了一个残疾的孩子。
哎呦，那很伟大。
是，反正挺热情的一个弟兄吧。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卫理宗一直是主要纠结在这个同性恋婚姻上面，其实是这样。就是教会要不要承认同性恋婚姻，承认同性恋不是一个罪。那
不是一个罪。
同性恋如果不是一个罪了，那当然同性恋就可以做牧师，就可以做神职。
不构成弹劾的条件，对。
对。对。然后呢，就是跟徐悦说的差不多吧，就他们其实已经讨论了几年了。很明显的，非洲和亚洲的人是不同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代表，他们是开这个全球代表大会，所以去年就不欢而散。美国这边绝大多数是支持的。但是每个教会其实又不一样，这个就很像，真的很像大选。就是每个教会，我感觉可能有40%-30%的人，特别是老人家，他可能是不赞同这件事情。
对，
现在每个教会也要自己去决定吧，就是你要不要，你要跟哪边嘛？那他们也
这样。
对对对，他们也要进行一次投票。他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正式的分开，但是那个牧师跟我讲呢，就是说如果按人数来讲，就是这个亚非拉人民比较多，就是会员上来讲是这个美国以外的会员比较多，但是，这就是又是我们刚才讲的内容，钱上面，美国卫理宗可能占到70%左右，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就不能讲单纯人数上的民主，对吧？
还有一个钱数上的民主，
对，所以就是这次开会就大概决定去分了嘛，就大家因为这件事情分裂，允许不支持同性恋结婚的人教会出去。然后呢，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产业的问题。
那就是了，到最后是这个问题啊。那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是最棘手的，是这个问题，因为
对
每个教会的会众，他们花了好多钱来建这个教会，
你现在
维持这个教会，但是他们并不拥有这个教会。
是。
对，这个教会的 property 是拥有在这个卫理公，就是总公会
的总会里边。
对，所以现在他们同意的就是，如果决定离开的话，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给这个教区，就是说你这个教会的会众等于拥有了自己的这个教堂。
哦，所以他要先有这样一个手续，把你这个产权独立化。
对对对对。
但是产权独立化这个分给谁呢？哪边能够拥有这个建筑？
就是本地人，就是如果你这个教你这个教会投票就决定是你教会要分裂出来了，那你就可以自己拥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教堂。
那等一下，你投票决定分裂出来，还有少部分的人是不赞成的，那他们这边再要分裂怎么办呢？你用 sanctuary， 我用 fellowship hall。
你不赞成的，好像那些人就少数的就要走嘛，
就要
去，对对，
去 quarantine 的。
去其他的，就是他们跟他们理念相合的卫理宗的教会。
哎呦，很多很多的这个宗派，他们都经过这样的分裂。 对吧？但你说源头在哪里，就是刚才像徐悦举的这个例子，那我之所以会谈到这个问题，那就是圣经是这么讲的。如果说圣经算是法治的话呢，但是教会的长老啊、执事啊，对不对？他们算是法官制了，然后一群人就开始投票了。
这就是我和这个牧师接触，这个年轻的牧师接触下来，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其实我跟他主要接触也是这个问题，就我、
哦、
因为我有孩子，那我在家里对他们教导当然是要按照圣经来教导。那我不想说我们如果去个教会，那教会哪天帮升起了彩虹旗。
哎，拜托好不好？这我不是没见过你的儿子，你的儿子才几岁啊？两岁了有没有？
三岁。
这小调皮捣蛋，他啥？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什么？你还按圣经教导他？你怎么教导他？
对，那至少我要告诉他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不对的嘛，就是同性恋是一个罪嘛。那我不能我跟他说同性恋是个罪，然后我们去个教会说同性恋不是罪。
哦，你教他只教对一件事情，就知道说这个爷爷还不错，对吧？那个我玩的挺好。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跟这个牧师谈，他很热情。他因为他的这个教会很大嘛，他的会众有差不多2000将近3000人嘛。当然，平时去教会的人没有这么多，但也挺多的，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教会。那他又愿意花好多时间和我来聊，要邀请我去他办公室，他煮咖啡给我。但让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我跟他看这个读圣经的这些经文嘛，就包括保罗的经文，包括旧约，就讲同性恋的。我说你怎么读？他怎么可能不是个罪呢？然后那当然他就跟我，因为他是神学院毕业的这个优秀的学生嘛，他就跟我扯一堆什么时代背景啊，这个其实讲的是软童啊、
哦、
类似这样。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当你教导的，就当你从事教导的工作，你查经的时候，你查到这段话，你怎么和会众解释？
跳过去吗？
对，他说这些经文呢叫做棒子经文，通常呢是我们要打击别人的时候把这些经文拿出来说，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而且说这个我们的会众呢也不太查经了，所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难怪不查经，包括离婚问题啊都一下子都是。
我跟他聊到最后，然后他说哎呀我很感动，然后说就是跟我说我有很热情，然后很关注这个问题，然后还想为家里找个好的教会，他觉得对他很感动。所以我一瞬间就恍惚了，到底我是牧师。
你是牧师还是他是牧师？对吧？徐悦，你听了半天有什么感想？
对呀、啊，所以就同样一个问题呀、啊，当初天主教对不对？为什么离圣经越来越远？它的原因就是专制、集权，大家不读圣经，对不对？所以新教改革，他们拼命翻译圣经啊，拼命搞教育啊，就是要所有人人都可以读圣经。可是渐渐的发展到今天以后，大家渐渐又不读圣经了，所以到最后就是。有许多人就是按照自己的哎，这要圣经上的话来讲，按照、
私意，
按照私意强解，就自取沉沦。
哎，小谢，你不觉得我们让这个极右派发表了一个小时的高论之后，他现在整个这个情绪都舒缓下来，有没有觉得？
舒缓，彼此之情已经得到了缓解。
言归正传，那我们怎么办？假如圣经在那里，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又好像圣经不在那里。圣经明明写得很清楚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这个解那个解，想出种种的办法，然后教会分两边，是不是？然后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说，圣经虽然是一本啊，每个人每个人的看法，你为什么认为你所看的是对的？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就开个大会，然后就分家。
所有的大教会变成小教会。
哎，你不要以为这东西只有大教会才有啊。
小教会吵起架来相对容易一些。大教会你这大家就你也谁也不认识，最后讲来讲去就是官话。
大教会很多就是徐志摩了。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这样子了。那对于这个圣经的基本性、权威性，你看，一方面就是说，那个大学教授解释完了宪法，其他人好像没听见一样；另外一方面呢，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大学教授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还是神学院越上越解释歪了？像刚才小谢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怎么办？我们对于底下所带出来的信徒，以及我们自己所组织的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重点？有没有什么建议？
听你讲啊！
不然为什么我们做这个深夜节目？
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困惑，我说实在，
是
因为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同样的一段话，
对
这个字写的明明白白，对吧？为什么这两个人就会有不同的这种看法呢？
对呀、啊，是啊，是啊。
很多时候讲道理也讲不通，仿佛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好像有深层次的原因。
嗯，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是蒙哥的老调啊，这也是蒙哥找了好多年找到一个。觉得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原因，就是保罗的职分被架空了。在外邦人的教会里面，保罗这个职分被架空了，所讲的话被留下来。因为他这个职分被架空，所以他的话呢，变成我们大家可以左派右派民主党共和党的法官呢，在那边任意解释。如果我们把一个观念摆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你们不管做什么呢，如同我在你们中间已经判断了，我的身虽与你们分离，我的心却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要我们彼此没有忧愁。这是讲到他自己啊，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活生生的外邦使徒的职分。他说我是新约教会的执事，你教会几个执事？七个的话，一定要加一个，要加上他；十个的话，要加上他一个。而且他是什么？最高法院的法官。而且他一切的事情他已经判了。你这个观念要是能够摆在弟兄姐妹心里面，那就比较好办一点。
但你这个话里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嗯，
就是保罗他是一个使徒啊，这个也是圣经里的话。人家可能会在这个方面攻击你。
你说圣经里的话，这个观念是所有的话变成平等了，但是他不是这样。神设立了保罗作为新约教会的执事，作为新约教会的使徒，这是保罗的话被放在圣经里，和这个圣经里的话有一句是保罗说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重量了。那这个职分必须仍然活生生的在圣经里面，他写信给每一个教会，就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当初的教会如果不同意他的话，你想想看后果会怎么样。那难道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同意他的话会有不一样的后果吗？对不对？所以是这个问题。的确你讲的没有错，我们现在大家都说啊，圣经里有这句话，圣经有那句话，如果说这句话是保罗说的，一把它凸显出来，你立刻遭到很大的反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出于撒旦。
我同意哈，就是你有这个观念，就是保罗使徒的职分在今天还是使徒职分，这个观念
一模一样。
这个观念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以前很被忽略的一些东西你会注意到了，就是当保罗怎么称呼他，他为什么要写这样写，为什么要在各本书里强调他的这个职分，以前好像不被注意到的这些经文，
对，
你就会注意到。如果你心里带着保罗也是今天的使徒的这个观念去读，就会很不一样。否则的话，你就会好像云里雾里，就是哎呀，这里是这么说，那里也那么说，到底这个什么地方似乎又有矛盾，到底哪个重要啊？或者听听这个人讲啊，他讲的也有道理，对不对？不同的时代，我们要根据与时俱进，对不对？就是今天典型左派解释宪法的观点，
左派又来了。
宪法是一部 living book， 我们要根据今天时代的背景去解释今天宪法的这个。所以说，同性恋也可以，堕胎也可以。就把这个社会带向深渊。
所以一旦你有了这个观念之后，他说了什么你就不敢去抢嘴了。你了不起就说 OK， 他说了算，我尽管不懂，我尽管不同意，但是我不敢去动。因为他向神负责，是他作为那个审核者让所献上的外邦人得蒙悦纳。我要是与他的标准不一样，他的标准很多啊，父亲怎么样，儿女怎么样，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他全部给你定好了。神设立他的，他真的是非常尽责的，你都不敢去反他的话。那站在这个立场上来和弟兄姐妹讲，来教导大家，要比站在其他任何一个辩驳的神学的道理的立场上来讲呢，要有利得多。我们从来不离开这个点。如果你不同意这个点，那怎么样啊？你就去卫理公会一下嘛，对不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其实不是在于同婚，也不是在于同恋，而是在于保罗。
对，因为彼得不是也说吗？保罗在信上也是讲论这事。有的人凭恣意解经，是吧？强解，
对，自取沉沦是很严重的。
确实很严重。
那既然谈到这个话，就再加一句，因为不太明白弟兄姐妹马上就是说，哎呀，你看格林多前书保罗自己不是说吗，你就不要有人说是我是属保罗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属亚波罗的，这个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嘛。我只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一个外邦的信徒不属保罗却属基督？不可能的事情，你越属他越属基督。
那段话找到了，给念一下。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啊，这就是那些东西了。比如说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
民主党了，
强不坚固，比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今天很多教会就犯这个毛病，
所以要悔改。第一，要投票给川普，对不对？
要悔改，要悔改。第二，要是让保罗为使徒。第三，要投票给川普。
好了好了，投票给真小人。好了，谢谢二位大侠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今日政坛呢，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啊。其实主要不是说发表什么言论啊，而是我觉得。中国的听众啊，北美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对这方面不熟悉的话呢，哎呀，稍微听听用中文讲这方面的问题呢，会让你比较明白美国政府、美国社会怎么运作啊，从而当然也牵涉到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尽我们公民的权利，甚至也可以联想到像我们节目里面所说的，在教会里面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很强的类似性呢？好了，那谢谢两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谢谢。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